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謝主啊！我哋今天又一齊咧嚟到去敬拜神，亦都咧有聽神話語嘅時間。你睇見咩咧？今日嘅題目就係呢一個啦。咁咧係睇到啦。咁咧呢度有幅圖測試一下大家嘅視力先，見唔到咩咧？大家睇見咩咧？第一眼見到的嚇，係啦，好，咁應該咧就，我應該向下，咁咧一個咧就係應該睇到一個少女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老婆婆。好啦，咁我就問下大家先，邊個係第一眼就睇到咧少女嘅咧？請你舉手啊！啊，大部分都係。是，咁啊睇到老婆婆嘅咧，第一眼，诶比较少啲，有冇啊？有，系喎，啊同祖堂咧嗰个情况都一样啊，大部分人咧都系睇到咧少女吓，不过而家应该两个都睇到啦，嗬，系啊，咁咧咁其实咧原来我哋发觉咧啊，我哋嘅眼睛咧虽然系睇到同一幅图啊吓，咁但系咧我哋所睇到嘅嘢咧原来可以系唔同噶。點解呢？因為咧個焦點唔同啊！焦點咧，如果大家相信睇到少女嘅，就係見到嗰個少女嘅側面嗰、那個面部嘅輪廓啊，見到個鼻啦，見到個尖尖嘅下巴啦，咁咧所以咧就會見到咧一個少女嘅背影啊，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個焦點咧放喺呢一個紅色嘅圓圈嗰度咧，就會睇到，咦？呢個係個老婆婆嘅眼睛喎、啊。咁我哋就會見到咧一個老婆婆喺呢一幅圖上。啊，原來我哋睇到嘅嘢咧，其實係好視乎我哋嘅焦點係啲係喺邊一度，係放咗咧喺邊一度嘅。咁其實咧，唔單止我哋肉體嘅眼睛咧係咁，其實我哋心靈嘅眼睛都係一樣嘅。我哋心靈嘅眼睛睇見啲乜嘢咧？我哋其實心靈的眼睛焦點放了在哪一度呢？在今天的經文裏面呢，就是一個關於看見的故事，在當中希望跟大家一起來到去呢反思我們今天心靈的眼睛看見什麼東西，我們心靈的眼睛焦點又放在哪一度，由我們一起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叫我们听得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听得明白，放在心里又行出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今天的经文是选自约翰福音第九章，刚才林谦执事帮我们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正正就是第九章的开首和结尾的部分，而整个第九章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事件，就是耶稣基督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分作三个的部分，关于神迹发生的事件原来是分了在刚才所读的开首和结尾的部分，可以说是分了做上下集，而中间夹杂的呢就是关于一班的人物在当中对神迹那个的质疑。我们首先去看一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的字眼是出现了很多次的，这个的字眼呢就是看见，一共是出现了13次。所以呢看见这个的主题就是贯穿了整个的神迹事件的。那究竟作者约翰是想我们看见什么呢？首先我们就要去探讨在这个神迹事件里面不同的角色他们到底看见什么东西，包括了耶稣，包括了门徒，包括了瞎子，包括了邻舍，包括了法利赛人， 同埋咧瞎子嘅父母。我哋首先想一齐睇下第一个嘅部分，一至到七节。喺呢一度，我哋睇到嘅系耶稣、门徒同瞎子佢哋所睇见嘅嘢。喺第一节嗰度，我哋睇到耶稣睇见嘅系咧一个生嚟瞎眼嘅人。呢一个生嚟瞎眼嘅人，系咧喺圣殿入边日日都讨饭吃嘅人。在耶稣眼前就是一个活生生很可怜的生来瞎眼的人，因此他见到这一位瞎子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我要医治这一个可怜的人。但是反之，门徒的反应是跟耶稣截然不同的。虽然门徒眼前都是见到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是根据门徒的提问，我们发觉门徒的焦点很不同的，他们关注的跟耶稣所关注的是一点都不一样。他们问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不是罪的结果呢？门徒看到眼前这个人不是这个可怜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作为罪的神学讨论的极佳例子。读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我这样觉得很困惑，因为我们平时都在街上会见到一些身体上有缺陷有需要的人，是吧？当我们见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都会发出怜悯的心，或者我们都会有可能问很多不同的问题的。譬如我们可以问我可以怎样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呢？又或者我会问究竟这个人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到底我可以怎样帮助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来到去融入这个社区呢？但是门徒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竟然是问一个神学的问题。门徒不是应该好像耶稣这样有一份怜悯的心？他们不是应该问耶稣啊，耶稣，你可不可以医治这个可怜的瞎子啊？面对门徒无情的提问，耶稣的回应是很清晰的，很有力的。他直接了当地来到去否认瞎子他这个的苦难是跟罪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且耶稣更加进一步去指出，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是会显出神的作为。我们发现门徒的焦点是这个瞎子或者他父母的罪，但是耶稣的焦点却不一样。他的焦点是这个瞎子要被医治的需要。于是耶稣二话不说，他就吐了唾沫在这个手上，这个地上，然后就用埋嗰啲泥一齐，就抹喺呢一个瞎子嘅双眼上面，继而嚟到去邀请佢嚟到去呢一个西罗亚嘅池子入边去洗干净佢嘅双眼。呢一个瞎子结果系听从咗耶稣嘅吩咐，于是佢洗完双眼之后，神迹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可以看见，他可以看见一个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世界。他是人生的里面第一天能够第一次去看见这个世界。我记得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短片，里面讲到一位的老伯伯，他呢生来就是有色盲的，他只可以看到黑色和白色而已， 他活了66年之后，在他生日的当日，他家人送了一份礼物给他，就是一个色盲眼镜。最初他以为是一副普通的太阳眼镜，他不以为然地去戴上这一副的眼镜。但他当他戴上之后，他面上的表情马上突变，是变得很惊讶很惊喜，马上是喜极而泣。因为他经历66年只是见到黑色和白色的世界，但当他戴上这副眼镜的时候，他竟然可以第一次在66年之后，他看见一个彩色的世界。上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的经历心里面那个的激动，那个的兴奋，那个的喜乐，岂不是应该比起这一位的老伯伯是更加之多千倍万倍吗？但是很可惜，很讽刺的是，在整个的叙事里面，除了这一个瞎子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为到这件神迹的发生而是感到兴奋，感到快乐，会等这一个的瞎子开心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于是我们进入第二个的部分，充满着对这个神迹质疑的部分。第一个令我困惑的就是瞎子邻舍的反应。在八至到十二节的里面，我们看到这班的邻舍是被称为素常见到这个瞎子是在圣殿那里讨饭的。换言之，他们其实都挺熟悉他的，认得下他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当这个神迹发生了之后，他们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喂，这个是不是从前那个坐在讨饭的人来的呢？有些人就说是，有些人说不是。为什么会产生一个这样的质疑，质疑这个瞎子的身份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班的邻舍，这一班很熟悉这个瞎子的邻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个神迹是会发生的。所以也都解释了之后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两个的问题。他问，你的眼是怎样开的？没可能发生的，你没理由的， 你天生就盲的嘛，有什么理由会看得见的现在？然后当这个的瞎子去讲述他怎样被耶稣医治的时候，这一班人就要求证了，喂，这个人在哪里啊？等他来，我们要去问下他。这两个的问题都反映出这一班的邻舍，他们看不见神迹的发生，他们只是看见神迹不可能发生的这一个的情况，以致他们质疑这个瞎子的身份，质疑这个瞎子被医治的经过。就好像如果用影像来到去的术语来讲，就是他们是完全失去焦点，失焦，捉不到焦点的时候，影出来的相会是怎样的？不清不楚咯。一张不清不楚的相，就是这一班邻舍的反照，他们没有焦点，他们模糊不清。于是第二个令我困惑的就出现在13至到17节，亦是法利赛人在当中的反应。由于那班的邻舍他们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于是就找这班法利赛人帮手，将这个瞎子带到那班的法利赛人面前。咁法利赛人其实呢都系问咗相同嘅问题嘅，又系问啊，瞎子你系点样睇到嘅呢？不过问题虽然系一样，呢个问题嘅焦点呢佢系唔同，因为呢喺14节嗰度 特别提及到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日子呢，是哪一日啊？是安息日啊。原来这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再次将那个焦点转移去耶稣行医治那个神迹的当日，是一日，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日子呢？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紧张？他们到底看见什么东西呢？法利赛人其实骨子里面都是不想承认这个神迹的发生，他们要将个焦点放在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他要放在这一点的上面，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的神迹不会经由一个罪人来到去作成的，一个罪人是不可能会走到一个的神迹事件。换句话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耶稣是一个罪人，就代表什么？这个的神迹就能够推翻。不过在呢法利赛人的当中，都有呢一些的讨论，有一些的纷争出现，于是他们就直接将个问题呢，将个波抛了给那个的瞎子，就问他了，喂，他既然医好了你了，不如你讲一下他是哪一个啦。但他们发梦都估不到，这个瞎子的答案竟然是指出耶稣是一个先知。瞎子这个的说话，这个的回应是令人很惊讶，语出惊人，特别刺激到这一班法利赛人的神经。为什么？因为先知的身份和罪人的身份是怎样？哇，两个两极来的，完全不同的身份，一个是被人尊重的，一个呢却是被人唾弃的。原来瞎子他的生命开始产生改变，他属灵的眼睛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打开，但相反这一班法利赛人的眼睛却是一步一步的更加进入瞎眼的状况里面。法利赛人是想呢柴台的嘛，不想呢耶稣呢是被视为呢一个行到这个神迹的人的，但是瞎子却竟然高举耶稣的身份为先知，确实呢是令到法利赛人呢好激气啦。于是他们又想另外一个的方法了。第三个令到我困惑的就是呢瞎子父母的反应，出现在18-23节的里面。原来这班法利赛人不忿气啊，哎，这个瞎子都帮不到我们手的，那我们就找他的父母啦。找他的父母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要去找出指证这个瞎子其实不是天生就盲眼的。为什么？因为从来都没有一个天生盲眼的人是可以重见光明。如果可以证实这个的瞎子他根本就不是天生盲眼的话，那这个的神迹就是会被推翻咯。哇，法利赛人真的想的东西是很奇怪。结果瞎子的父母是怎样回应呢？他们说，哎，是啊，他是我们的仔，他呢生来就是瞎眼的。啊，瞎子的父母又很诚实，来到去指出这个呢是天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就令到法利赛人他们最初那个的想法 又是没办法得逞了。哎，不过他们进一步说，哎，大爷呢，我们的仔现在为什么可以看得见，又是谁来到去医好他呢？哎，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们啊，哎，你要问就问 我们的仔啦。这样核子父母的反应是不是都令大家很困惑呢？我想如果我们想起自己是做父母的话，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病，如果他能够得到医治的话，是不是应该会感到欢喜快乐？是不是应该会觉得很感恩？但是这一对的夫妇，这个核子的父母，却竟然一句这样的说话都没有讲过，完全没有表达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仔得到医治的兴奋快乐。如果连核子的父母都不能够为着自己儿子得到医治而替他开心的话，试问世上还有哪一个会为这个核子得医治而感到欢喜快乐呢？这一对核子父母的回应确实是令我们难解无言。最后令我觉得疑惑的，就是去到24至34节里面法利赛人那个的回应。当他们在核子父母身上没办法去得逞了，无功而回了，他们还有什么板斧可以去推翻这个神迹的事件呢？法利赛人竟然这样来到去讲，他再次去找这个的核子来到，就跟他讲了，喂，你啊，你现在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指耶稣，是一个罪人。大家想不想明法利赛人的逻辑是什么？拗了头很久都想不明白，没有逻辑的，是不是蛮不讲理啊？耶稣医好了这个核子，他不是从神来的，他还可以是从哪里来呢？如果他是从神来的，当然要归荣耀给神啦。但是为什么要指责耶稣是一个罪人，而同时间就是要这个的核子去将荣耀归给神呢？完全是蛮不讲理的要求。法利赛人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们想尽办法去追问这个的核子。在26节那里，这班法利赛人就问，再一次问这个核子，耶稣向你做了什么事？是怎样开你的眼睛？这个问题之前他们就问过咯，这个核子都回答过了，为什么他们要反复追问，穷追猛打，一次又一次来到去问这个核子同一个的问题呢？因为他们听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这班法利赛人要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要证明耶稣是干犯安息日的一个罪人，他们要转移视线，将焦点从这个神迹的事件转移去耶稣是一个干犯安息日条例的罪人。面对眼前这一位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法利赛人不是很熟悉先知的教导吗？不是很熟悉先知的预言吗？为什么去到这一日，在他们眼前发生了这一件这么惊天动地的神迹事件， 点解呢一位尼赛亚就系站喺佢哋眼前嘅时候，佢哋却竟然完全认唔出耶稣，竟然指证指责耶稣系一个干犯安息日嘅罪人呢？呢一班所谓嘅宗教领袖，居然会咁样嚟到去表达。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法利赛人进一步来到去拒绝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他们拒绝耶稣，指斥他是不守安息日，他是罪人，他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件神迹事件的发生。不过瞎子都好用尽佢嘅方法，好坚持嚟到去反驳呢一班法利赛人错谬嘅逻辑。佢话：我哋知道神系唔听罪人嘅，唯有敬奉神、遵行佢旨意嘅神先至会听佢。瞎子有力嘅反驳，令到呢一班法利赛人咧冇声出。瞎子进一步说，由创世以来就没有人试过将生来瞎眼的人是医好让他看见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不明白吗？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的话，他就什么都做不到。有什么可能会在这个瞎子的身上行到这个神迹而显出神的作为呢？除了这一个的解释，就没有其他的可能了。面对瞎子强而有力的见证，法利赛人无话可说，没有东西可以再找出证据去反驳或者歪理来到去指斥了。于是他们怎样？恼羞成怒。我们可能都试过这样，被人挑战到没有好讲的时候，就好嬲啊，发脾气走了。或者呢，人家会这样对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这里这班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去反驳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恼羞成怒去骂这个瞎子。你啊，全然生在罪孽的当中，还要教训我们，岂有此理。于是就将他赶出去，赶出去这个的会堂。到底法利赛人他们看见什么呢？面对这件无可推诿的神迹事件，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的焦点其实只是放在耶稣是不是一个罪人这一件事的上边，因为他们容不下这个的能够行神迹、能够使生来瞎眼的人看见的夫子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夫子，他的出现正正就是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所以这句说话，你全然生在罪孽的当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是完全揭穿了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心里面真正的焦点，就是要压制耶稣，不让他成为这个可以被称为从神而来行这个神迹奇事的人。他们要铲除异己，于是决定赶走这个瞎子，亦即是等于赶走耶稣。去到最后的部分，神迹事件的下集终于展开了。就是在这个瞎子被法利赛人赶走之后，耶稣出现，他的出现成为这个瞎子的安慰。耶稣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耶稣睇见乜嘢，以致佢会向呢一个瞎子发出呢个问题呢？
耶稣睇见嘅仍然系嗰一个可怜嘅瞎子，佢睇到瞎子嘅需要唔单止系肉身眼睛唔能够睇见呢一件事，耶稣睇见嘅仲系瞎子佢属灵状况嘅需要。所以当这个的瞎子他回应，主啊，我信啊，我信你呢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再加上一个实际立时的行动，敬拜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跟前，这个实际的行动表明这个瞎子对耶稣无伪的信心。耶稣看见这个瞎子无伪的信心，耶稣不单止要医治这个瞎子肉体的眼睛，他还要医治这个瞎子属灵的眼睛。耶稣接着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一句不用多解释都很明白，耶稣所说的前面那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就正正就是这个瞎子的经历咯。而后面那句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然就是指那一班的法利赛人咯。所以呢，同场听到的法利赛人他们呢当然都不是蠢的嘛，这么明显串紧他们了，他们当然要反击了。于是就说，嘿，搞错，难道你说我们是盲眼的吗？其实都挺傻啊，他们这个的回应明明就是说你们啦，还是这么不忿气。于是耶稣最后送了这句说话给这班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罪了，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你们的罪仍然在这里。耶稣这一番的说话很清楚指出，生来瞎眼的人他是由看不见变成肉身属灵都看得见，他是一个真正由黑暗进入光明的生命。但是相反，这一班的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以为自己呢是看见的，他们以为自己的肉眼和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看见神的，但是原来不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那里讲出，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怎样？却不接受光。这个就正正就是这一班法利赛人他们的属灵境况。法利赛人看到什么呢？他们的焦点只是其他人的罪，因为他们要怎样？他们要将自己的义建立在别人的罪上面。即使他们自以为敬虔，在十字路口大声的祷告，他们教导犹太人要怎样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认不出那一个颁布律法的耶稣基督。在今天这段经文的当中，你看见什么呢？这个神迹事件其实是由门徒提出一个关于罪的问题来到去开始的。事实上，罪人或者罪业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出现了八次，所以这个神迹故事并不是单单纯粹一个医治的故事，而是一个要人更深入去探讨人罪的问题的故事，
看见，是看不看见一个人自己的罪。人是怎样看罪，神是怎样来到去看罪呢？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但是人却是看人的外貌。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无伪的信心？到底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愿意承认自己生命里面的黑暗、罪的问题？就正正才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光的真正原因。在这个的罪事里面，门徒看到的是一个罪的神学问题，好像事不关己，论者还衰，焦点都没有，都不知道是罪还是什么。这个瞎子的父母，他们的焦点就是自己，没有想过信仰的问题。法利赛人呢，他们的焦点就是要以别人的罪来到去衬托出自己的义。很可悲的是，他们熟读神的话语，他们甚至乎是教导神的话语的一班宗教领袖，他们知道熟悉利赛亚的预言，但是却认不出眼前这一位真正的利赛亚。这个属灵上的看不见，让我们看到的他们是怎样的一班人呢？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活在罪里面的不是耶稣，不是这个的瞎子，是他们自己。他们有没有资格去教训人呢？在整段罪事里面，唯一被耶稣去开属灵眼睛的是这个瞎子。他由黑暗进入光明的过程，是一个一步一步经历、学习、相信的过程。他由称耶稣为人，然后称耶稣为先知，最后称他为一个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夫子，再而去到这个神迹最终的大结局，他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他有一个俯伏敬拜耶稣的行动。神的话语就好像一面的镜子，反照我们属灵的光景。今天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什么呢？你们看见自己的罪，抑或是看见别人的罪呢？确实我们要指出人家的罪都是人家的错处都很容易的，是我们都挺乐意去做的事。有时讲下人坏话啦等等，因为这样呢可以抽下水啊，以表明呢我做得好啲咁。我哋呢总係有呢一啲生命嘅挣扎，我哋有呢啲生命黑暗嘅地方，我哋总会呢倾向係隐藏我哋自己嘅罪。我哋觉得呢我哋嘅罪呢收埋咗见唔到呢就 ok 㗎啦，於是就会放大人哋嘅罪。我们希望自己在人前是一副很完美的模样，但是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是门徒，我们可以是那个邻舍，我们可以是那个瞎子的父母，我们也可以是那个法利赛人。原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我们自己的罪。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里面，耶稣基督宣告他是世上的光。这个的重点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一班的信徒去知道，去明白第九章里面这个神迹事件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黑暗，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真光去照耀我们黑暗的生命。盼望我们今天都看见，今天都听见耶稣他要向我们众人所讲的说话。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俯伏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真是不配啊！我们真是有很多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表面可能很敬虔，但是我们内心可能都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求你的真光真的照亮我们各人的生命。我们收埋隐而未现的罪，主啊，求你照出来，以致到我们真的去到你的面前去呼求，去承认我们的罪，以致到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祈求主你的赦免，祈求主你真的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有很多论尽黑暗得罪你的地方。求主耶稣基督你的真光照亮我们黑暗的生命，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被你的话语、你的亮光来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得着真正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只是一时三刻，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改变。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渴慕活在你的真光当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真的能够常常坚持是守在你的真道上，为你活出一个光明的见证，让你的真光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反照出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